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你做的样样都好，你已为我们准备了各式各样属神的恩赐，你已为我们准备了各式各样你的福分，你为我们所安排的样样都好，我们一向你开口求，你就要赐给我们，我们向你敲门，你就要为我们开门，我们寻求你，你就必让我们找到，我们带着饥渴慕义的心向你敲天门，求你打开天门，让我们进入你的国度里，我们带着渴慕的心来寻觅你，你必要让我们欢欣喜悦的能够真真实实的见到你，碰触到你，找到你。主耶稣，谢谢你，你让我们带着极大极大的饥渴慕义。主耶稣，这是你给我们的渴慕，为了是让我们得宝玉，我们就带着极大的渴慕来寻觅你，来呼求你，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求你按照你的应许，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内与你真实的相遇，能够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能够听见你永远生命的话语，能够亲眼看见你的荣耀。主耶稣，求你来临，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爱内能够真真实实的安息，能够真真实实的心满意足。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混乱的灵，害怕的灵，忧伤的灵，不宽恕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不义不解，洗净我们的罪污，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你将你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你将你圣灵的活水就倾倒在我们所在的地方，不论我们在哪里，你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浇灌，就在那里充满，就在那里涌流。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你，来服服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感谢主，赞美主，大家请坐。感谢主，赞美主，我们又到了蒙恩的时刻，有主一切都好。让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打开雅各书，雅各伯书第一章第十七节，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七节，一切美好的赠与，一切完善的恩赐，这美好的、真实美好的、这圆满的礼物，都是从上、从光明之父降下来的，也就是从阿爸父那里来的，才是圆满的，才是美好的，超越一切。我们或许会收到很多很多的礼物，有的礼物一收就摆在那边，再也不去用它。有些礼物在整理东西拿出来看看，不知道该怎么办，丢了好像也有点可惜，用了不知道好不好用，再把它收起来再说。就这样的搬家再搬家再搬家，它还在那里，它没有太多的用途。那有些礼物就是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你就是天天用这一个器具在做食物，你天天用这一个水壶在烧水，或等等，有一些是我们生命中所需要的，而从阿爸父那里来的就是圆满的，才是真真实实对我们有永恒的好处，因为一切的好都是从他那里而来的，万物都是他所创造的，都是出于他的，在他圆满的旨意里，他造的样样都好。让我们打开圣经，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六节。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六节，我请找到的人可以念一下。
因为万物都出于他，依赖他，而归于他，愿光荣归于他，至于永世。阿门。
阿门。
阿门。万物都是从他而来的，而真正从他而来的都是好的。有时从他而来的里面，我们又加上了一些东西。他给我们的礼物是为了造就我们。我们若拿着他的礼物去犯罪，这不是他的旨意。那么我们加进去的就是不好的。他给我们的还是好的。那么他给我们健康的身体是好的，你用健康的身体来打人来犯罪哦，是不好的。这好从他而来，那么底下说要依靠他，依赖他。主啊，你给我健康的身体，我依你而活，我依赖你而活，你给我的丰盛。而归于他，就是他给我们的生命，是生命，生命意思就是会活的，会活的，会活的意思就是一天有一天不一样。如果是一个健康的生命，是一天比一天长大，一天比一天美丽，一天比一天丰盛，一天比一天美好，是一直美好，一直美好。其实他给我们的不是死亡，死亡是罪，这个罪不是从他而来的，他是圣洁的神。那么我们会依赖他，他给我们的好就会不断的在他内不断的成长，最后会归于他。这一个完完全全成熟的成果要归于他，光荣归于他，至于无穷之事。他就是这样荣耀的神，他给我们的样样都好。那么我们在他样样都好的作为里，他也告诉我们如何活一个圆满美好的生命。这一个圆满美好的生命，就是依靠着他，把从他那里而得着的丰盛，依靠他的保守而完成他的宠召。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圆满的安排，圆满的旨意，而我们最后按照他的旨意完成了，就要把一切的荣耀归于他。那么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切美好也都要归于他。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第七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那是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是带着一个使命而来的。他在这个世上，他活出圆满的生命，也告诉我们许许多多我们应当如何活美好的生命。圣经也记载着耶稣基督是出果，出果怎样，那么依靠他生命而活的果实就是一样的美好。 出果就是最初结出来的，那么我们也不断的成为成熟的，像他一样的生命。他说我已来到，我来到，关于我书卷上已有记载，就是在神那里有他的记录记载着。这记载着耶稣基督他在这世上神派遣他来的一切的事。 那么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所做的一切，那在神那里的册子里所记载的，没有一件他没有做，也没有一件做的是相反的。也就是那册子怎么记载，在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之前就已经命定了。而这个命定，主就这样来到这世界里，他完成了这书卷上对他所记载的一切阿爸父对他的旨意。所以他在世上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他在十字架上，他知道一切他都完成了，他说了一句话，完成了，就交付了他的灵魂。这个完成了，都会唱一个节奏的歌，
哈利路亚，
奏乐，完成了。而这个完成呢，有一个意思，就是该做的都做了，那不该做的呢，都没有做，才是完成了。他来到这世上就是为了完成。我们来到这世上也是有在天上神的册子里对我们生命中有记载的。这一个记载就写在诗篇139篇，在神那里有一个册子，在我们还没有诞生在这世上，还没有在母腹中成型时，关于我们那册子上就已经有记载了。而那个记载就是神派我们来到这世上要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就如同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要完成那一个命定中神阿爸父的旨意，我们也一样。我们可以打开诗篇139篇，我们可以看看圣经的话，诗篇139篇第16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我尚在母胎，你已亲眼看见，世人的岁月尚未来到以前，都已全部记录于册表，都已全由你预先定好。
世人的岁月还没有来到以前，都已全部记录于册表，都已全由你预先定好。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伟大的，他在没有你之前，你的一生他都安排了，而他所安排的就是你一生最丰富的样子，因为他安排的样样都好，他安排的就是最好的，从他而来的才是圆满的。而他所安排的我们来到这世上，就是为了把它活出来，把它实现出来。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就是做我们的榜样，出国怎么样，那么其他的果子就是一样，他怎样活亮丽的生命，我们也要活亮丽的生命。果实属灵也有一个意思，就是成熟了的一个生命，成熟的生命，圣灵的果子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中彰显出来，也要在成熟的基督徒生命中彰显出来。加拉太书第五章，圣灵的九个果实就是仁爱、喜乐、平安，有好多好多的爱，满爱。所以先前何勉也跟大家分享，在播饼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他收到一位姐妹给他的一个讯息，他来我们的查经，常常在查经的聚会里，他就说，我只是在查经的聚会里，这真是一个爱的地方，而在这个爱的地方，我聚会完了之后，我有一个爱的能力去爱周遭的人，那是一个神给我们共同的一个美好的地方。那一个很多很多的爱就是圣灵的果子，仁爱、爱。那么这个爱要在我的生命中，要不要在你的生命中，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那么人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知道要怎样去活出这个生命，也就是读主的话，相信主的话，主的话是种子，这个种子成熟了就有果子，种子最后会变成果子。那么这个果实，圣灵的果实是爱、平安，有很深很深的平安， 现在是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在恐惧害怕中，但是我们的平安是很强烈很强烈，这个平安就刻在我们的脸上，写在我们的心上，里面有平安，外面所表达出来的就不是惊恐的样子，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平安。我们来到平安的地方，好像很多的恐惧就忘了，就 交托了，神拿走了我们的不平安，给了我们他的平安，我们就安息在这和平君王的爱的怀抱里，仁爱、平安、喜乐，我们真的很欢乐。忍耐，我们开始有一种包容的心，爱是恒久忍耐，越有恩慈。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个忍耐也是圣灵的九个果子中间的一个，忍耐温和良善，忠信柔和节制。忠信的意思就是持续持续持续持续的，由这九个果子变成我们生命中的样式，而且是节制的，也就是不是我说了高兴就好，而是我可以靠着神节制我的口舌，不说神不喜欢我说的话，不是我说的高兴，而是我说的神高兴，神这个高兴呢，我就会高兴。有人说我骂得好痛快可是别人被你骂了他也很痛快，那是不一样的，你很快又不痛快了，可他可以持续的痛快，因为他是活在神的保守中间。而这果子，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果子，也要在我们的生命显示出来。那什么可以回到神那里去？是这些果子，这些爱。你跟人家的争吵去不了那里，感谢神，在天国再也没有这一些这世上有的跟神性情不相合的罪恶产生的果子，罪恶的结局，罪恶的效果，那些都没有了，有的就是新天新地，都是好的，都是好的，都是好的。那么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是带着一个使命，而耶稣基督就让我们看见他来到世上，他怎样活出这个使命，我们看着他如何活，我们也要这样子活。当我们读到耶稣在世上讲了最后一句话说完成了，我们好高兴，可是我们也开始有个盼望，我也希望我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口气是完成了。你希望吗？完成了，有的时候不见得是死，而是完成了，我上天被提到天上了。以利亚就是提到天上，他没有死。还有就是以诺也是没有死，就是你的生命到达一个终点，以诺是到达他该活的那个终点，他提到天上。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是不会经过死，而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来，因为圣经讲有很多准备好的圣徒会被提到天上，在云彩中跟他相会。所以不管是死亡或者是不死亡，那么有一个永恒的生命，我们要完成今生今世的生命，进入了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完成了，是不是从此就没有耶稣了，没有基督了？不是，开始会有一个复活的基督，有一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我们也盼望着能够完成，我们盼望着完成，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见他如何完成，那么我们也照着这样的去做神喜欢我们做的事。主耶稣基督有命定来到这世上，我们是不是也有命定来到这世上？阿爸父对主耶稣基督的命定好不好？好。那么对你的命定，对我的命定好不好？好。那么阿爸父对主耶稣基督的命定是不是主可以完成的？是。那么阿爸父对你的命定，对我的命定是不是我们可能完成的？是。他不会要害我们，我们可能完成，因为他爱我们，给我们自由，也就是我们的选择会造成我们不能完成，那不是他的旨意。我们的选择也可以选择他的恩典，他的呼召，他会加添我们力量可以完成。 因为他要我们做的事就是可以完成，他要我们做的是从天上来的，是美好的，那么最后就是美好的，不会是不好的。耶稣基督怎么能够从头到尾都是在美好中间完成了一生，也就是我们一样，请看我也来到神的面前，关于我经上记载着有关于我这一生一世的命定，我来就是为了成全你的旨意，完成你的召叫，后来要回到他那里去，可是回到他那里去之前要完成了，没有完成要面对他的审判，也会到他那里去，可是完成了到他那里去是不一样的。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5章讲到了他的仆人，有的是给五个塔冷通，就是5000银子，有的是给两个塔冷通2000的银子，有的是给1000的银子一个塔冷通，那么五个呢，他赚回了五个。主跟他说，忠信的仆人，到你主人的福乐里享福吧。那拿了一个塔冷通1000呢，他埋了，他没做，他的时间也过了，他就不能够进到那个享福的那一个主为我们完成后的那一个美好的地方。其实那个地方是以他一同为王，是坐在宝座上的，是在他永恒的国度里，在新天新地里有羔羊的宝座，羔羊的宝座，父的宝座，会流出生命的活水，生命的活水就圣灵的活水，有一条生命的河，那两旁有生命树的果子，准时结果，那个果子得胜的可以吃果子，那万民可以吃叶子，可以吃果子的是神对我们的呼召，那么我们不能完成就变成吃叶子。如果我们再做了很多完全不该做的事，连吃叶子都不能了，就有不尽的果。那么主是怎样活的，记载在这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么我们也要这样子的活。那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来看看主在这世上怎么样的一步一步走到了他圆满的道路上，完成了他的使命跟命定。约翰福音第五章19节，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
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态度跟生命，子就是主耶稣自己，他不能由自己做什么，他不由他自己做什么。有的人说，你欺负我啊，我拳头比你还大，我不是没有能力打赢你，是我选择我不能打你，因为我爱神，爱神。所以主他很多不做，很多不做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他选择，这个是敬畏神而不能够做任何犯罪的事，只不能由自己做什么，也就是所有发自他自己想做的他都选择了不做，他看见父做什么才做什么，他就是不断的要父指示他当如何做，当如何做，当如何做。我们好像很多时候我会，其实我不会，就说我做给你看让你看啊，不我已经会了，老师说我这样，不我已经会了，我来帮忙，这个碗我会洗，讲着讲着就把碗打破了不要妈妈来叫，说这个是很景德气的瓷器，要非常娇贵的。也就是我们常常以为我们会，我们要小心，我们自以为会的它不见得真是会了，巴不得我们都会了，其实父愿意我们是个成全的，所以他不由自己做什么，他看见父做什么他才能做什么，那么父如何做他就这样做，父不做的他也不做，凡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那么父怎么做，做给他看 他就愿意怎样做。主活在这世界上做给我们看了好多的事，我们应当照样的去做。如果我们真的爱主，我们要读他在这世上福音中他做了什么，我们要来亲近他复活的主，他还在做，他今天还在我们中间做很多的事，我们会到他的跟前来求他帮助我们。那么我们说我怎么知道你做什么，你又不读经又不祈祷，是无可推诿的，完全无可推诿的。我们的主是不是清晨还没有亮他就起来祈祷了？是。而他对圣经熟不熟？
熟，
非常熟。他说这是关于我的记载。那我们也要对于神的话，这本圣经要花生命，不单单是时间，是用生命去读。意思就是你读了以后你要遵行，你要遵行。那你们什么也都不要忧虑，你读到了，你说我偏偏要忧虑，你不知道我这个事情就是会忧虑，你就在犯罪了，你没有相信他。我可以说主啊，我会忧虑，你的话说不要忧虑，你可不可以帮助我怎么不忧虑？他会帮助你，他会帮助我们胜过，不再活那个忧虑的生命，他会帮助我们。他说他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有一次我读到经上以赛亚先知书，他说他不沮丧不失望，直到真道奠定。我就跟主说，你不会沮丧，你不会失望，那是很多很多年前。我说主，你既然可以这样，你告诉我，给我感动，我也要不沮丧不失望。从那一天到现在几十年了，我没有沮丧没有失望，和你是见证人。不是说主没有挫折，也不是说我没有困难，而是我拒绝了沮丧跟失望，那不是神要给我的。那我亲近他，他安慰我，他帮助我。有的时候真的在一个很需要时，他就怀抱着我，让我觉得感谢神有这一些的困难，这些的困难让我得到一个被拥抱的机会。有的时候孩子摔跤了，那么是一个爸爸跟妈妈抱他抱很久的时刻，就是他会帮助我们。凡父所做的子也要做。第下一节二十节，
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事更大的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
父爱子就是阿爸父，他就是爱，他怀中的圣子是他的最爱。那么他的圣子所说的话，会创造的万物都是在爱中所创造的，我们都是他的所爱的，而在爱中所创造的。一个完完全全爱子，全然爱子的父，他就愿意把自己所做的都启示给他，他就愿意把自己做什么都告诉他的儿子。在人世间一样，那一个很爱自己子女的父亲或母亲，就会把好多好多美好的事告诉他怎样做，告诉他怎样做，告诉他怎样做。如果这是你开店非常成功的秘密，谁要问都不能告诉，但是儿子要不要教他？
教，
告诉他，告诉他，告诉他。所以主爱我们，会告诉我们很多秘密的事，非常非常多，一般人不会知道的，因为他爱我们，他告诉我们，也就是让我们得到的指示，我们知道如何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三十节的中间的一句话，主耶稣基督说，我不寻求我的旨意，而只寻求那派遣我来者的旨意。所以主耶稣他寻求的都不是自己想要做什么，自己的旨意，他所寻求的是寻求那派遣他来的旨意，就是阿爸父的旨意。而这一个寻求，说是只寻求，他单单独独寻求。很多人可能有很多意见，那么所有人的意见跟阿爸父的意见，谁的意见比较重要？阿爸父的意见。而且不是任何人的意见可以跟阿爸父的意见相提并论的，因为唯独阿爸父的意见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不能满全所有人的意见，你要满全谁的？阿爸父的。哇，真是有光的一群可爱的神的子女们，我们做的是一样，我们寻求的，而且主是单单独独完完全全他只寻求阿爸父的旨意，这是给我们学习的，我们是要学习着去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约翰福音第六章38节，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
我从天上降下来，主从天上降下来，不是为了执行成行他自己的旨意，而是为了执行成行派遣他来者阿爸父的旨意。我们也是从天上被派遣来到这世上，也带着使命而来的，我们也要不是为了成行自己的旨意，而是为了成行阿爸父派遣我们来的旨意。那么也就是我们只做我们父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只想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就一件一件一件一件的要完成，一件一件在阿爸父的册子上所记载的各式各样对我们的命定。主就是这样的，他成行阿爸父的旨意。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六节，主耶稣基督说，
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
所以他教训了很多人，那么他教训的内容是他出于他自己想要教训的呢，还是他只是把阿爸父要让他的众子里面得好处受教而有的内容呢？也就是每一个主的仆人也应当是不是寻求自己的旨意，而是寻求神的旨意。那么不是要教训人按照自己的想法，而是把神给我们的教训让人知道，让我们一同受教，一同活在神的教训里。我的教训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来者的。但是是出于谁的口？是主耶稣基督的口，当然也是阿爸父的口，阿爸父的口。从这一些听见教训的人是听从主的口，但是最原始来源是阿爸父。一样，如果我愿意做主要我做的事，那么我讲的是不是应该寻求他的旨意，把领受的来说出来呢？对你们说呢？是，我不愿意只是想一些高超的言论，而是只是愿意，你愿意我如何成为你的口，讲你要我讲的话，如何成为你的器皿，做你要我做的事。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属于神的子女所该有的态度，否则你不能完成神要你做的事。你今天不这样子做，那么机会就过去了。有的时候神要你去照顾一个人，那么你没有去照顾他，可能那个时间就过去了。耶稣基督在雅各井旁照顾了一个有过五个男人，现在的男人又不是他丈夫的可怜的撒玛利亚妇人，他的生命得以更新。如果错过了一天，可能都不会再碰到他了，那么他的生命也就是没有盼望了。那一天耶稣其实很饿的，那一天耶稣基督其实很累的，他说他行路行了很远，可是他不是按照自己，而是按照父的旨意。同样的，如果耶稣基督不教训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就错失了好大的恩惠。同样的，如果我们都不愿意讲神要我们讲的话来造就别人，有的时候那个机会也会过去。 那么过去一点，过去一点，过去一点，你不可能百分之百完成了。而这个习惯在那里，你可能百分之十都很难完成了，因为你常常习惯于不完成，或者是不予理会。那么我们不要浪费时间跟生命去做我们不该做的事情，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我们上次读的聚会的主题是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一十二节，要以圣洁和前进的态度生活，就是我们要活圣洁的生活，因为神是圣洁的。那么我们要以敬畏神前进的这样的态度，圣洁跟前进的态度是我们生活的常态。那一个圣洁的意思就是没有不出于神的，只有神是圣的，凡是不是出于神的都叫做不洁，叫不洁。从神来的都是圣的。那么我们是以圣洁和前进的态度生活，以等候，等候就是我等着神来派遣我，我等候在这里他来派遣我，并催促神的日子的来临。他一件一件的事情，当我们准备好，他就开始用我们，用我们，用我们。我们是应当活在一个准备好的状态里，那样的态度来准备说，我在这里，就是我们先前读到的希伯来书第三，看我已来到。我们要怎么态度？我已来到，来到你的跟前，为了成行你的旨意，就是为了要做你，我在这里，你要我做做。有的时候他要我做的事情是安静，不要讲话，不可能哦。这里很多的需要，还有安静，他没有要你做什么，那么安静就是成行他的旨意。当别人把一个犯罪的妇人带到耶稣跟前，说按照摩西法律是要用石头打死他，他们要耶稣基督讲话，耶稣讲了没？他没有讲话，他没有讲话，可是别人逼迫他，他就在地上画字。所有耶稣做的事，包括他不做的事，都给了我们很大很大的光照跟启示，才能完成。我们既然愿意完成，就有这个过程的学习，我们需要学习。我的教训不是我的教训，而是派遣我来者的教训。下一节，
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
不管是谁，若愿意成行他的旨意，我们若愿意成行神的旨意，愿意的意思就是我选择要。愿意还没有提到能力啊，有的人是有能力做，可是他不愿意做。你很会烧菜，可是我今天就是连一个汤都不烧给你喝，我不愿意。那么愿意是一个幅度啊，还有一个是能力。但是说我愿意烧好吃的给你，可是我连炉子打开火都不会，他没有能力啊，没有能力。所以这里不是讲能力，这里是讲意愿，讲意愿。那么意愿是神很看重的，你愿意吗？还是不愿意？你有能力做的，跟你没有能力，你鼓足了努力去学习而来做的，那个强烈的意愿是不一样的意思。也就是说，意愿代表着我们这一个人生命的态度，意愿。那这里讲到就是这意愿，如果我们真的愿意，我们愿意，心甘情愿的愿意，我们真的愿意，他就会教我们，他就会给我们能力。能力神可以给，但是意愿神要我们表达，因为他给我们自由，你怎么选这是重要的。你要不要选择完成了是你的意愿，你的意愿，那我们是不可能完成的，可是他可以帮助我们来完成，他可以亲自扶持我们的软弱。我说过我不沮丧不失望，其实不是没有考验，不是没有磨难， 我要讲的一句话是，是因着他的恩典扶持我的软弱，没有掉到那一个沮丧跟失望的陷阱里。若不是他的扶持，我怎么可能呢？那么是他的扶持，可不可能？我是见证，我不能说不可能，因为我活了几十年是这样的生命。那我可不可以继续的靠着他的恩典继续活下去呢？当然可以啊，他帮我一次就会帮我两次啊，帮我两次帮我三次，他帮我一直帮助。所以这里讲到说，谁愿意，谁愿意，这个愿意，你每次愿意，这句话都是真的。你每次不愿意，你就开始糊涂了，因为这个愿意就会认出他的教训。刚才有人说这是阿爸父的教训，哇，你真的认出了，这不是这个人讲的话，而是阿爸父讲的话，你可以认出来，那个教训有一种味道，有一种生命力。那个教训你可以从你周遭的人听到，这个教训你可以从你旁边的人听到或看到的一些事情到，父啊，谢谢你，我明白你告诉我，你经由旁边的这个事情告诉我，你经由那个事情告诉我，因为我们愿意，这是真的。常常我寻求主的旨意，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教导我，求你恩待我，我很想知道这个事情真实是怎样，你要借着这事跟我让我学习什么。他常常帮助我，常常帮助我，有的时候从做梦中间他告诉我，有的时候是从我问他一个问题，清晨去上厕所起来，正在上厕所的时候突然一个想法进来，我根本不会想那个的，我就知道说，因为那个时候比较安静，没有杂念，他那个时候告诉我这个答案，说哇，怎么会有这么高超的，不是我不是我聪明，绝对不是，而是他的话是真实的。当我们真的愿意的时候，认出他会帮助我们认出，认出他的教训，认出他的旨意，认出是不是由于天主而来的教训而说的话呢？或者是认出是由我自己讲的呢？到底是父讲的还是我讲的呢？如果主完完全全做了父要他做的事，那么子讲的是不是就是父讲的？那么你们听到了子说的是不是就是父说的？如果子什么都不由自己做，他做的一切都是因父而活，为父而做，那么你看到子做的是不是就看到父做了？所以这一位看得见的神就把那看不见的神显示出来了。父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子是人的肉眼在那个时代可以看见的，可是他们可以从看得见的这一个有形的神的仆人看到了神。我们其实活同样的召教，是不是吗？我要从你的生命中看到耶和华，我要从他的众子里中间看到神是谁，我要从你们彼此相爱中间看到我们是他的子女，是基督徒，我们也看到了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们若愿意，若愿意，你愿意吗？你现在就跟主说我愿意，他会现在就让你开始看见，我愿意，我愿意，我听到他的话，我就可以在灵里面回应他，我读他的话，我可以就可以回应他，我愿意，我愿意。哦，感谢神，我现在看到连荧幕上都打了好几个我愿意，有人就是回答我愿意，因为这是神的呼召，对不对？神在我们中间讲话，触摸我们的心，那是由神或是由我自己讲的呢？下一节，
由自己而讲的是寻求自己的光荣，但谁若寻求派遣他来者的光荣，他便是诚实的，在他内没有不义。
这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聚会的主题，我们讲了刚才的引言，哦，主题出来了。由我自己讲的，如果是由我自己讲的，那么就是寻求自己的光荣，但谁若寻求派遣他来者的光荣， 他便是诚实的，在他那就没有不义。那么神派你去造就他的子女，讲他要你讲的教训，你却去把这个机会用来光荣自己，义不义啊？那是很不义的事情，不义就是罪。那么你真的寻求了派遣你来者的光荣，你就没有不义。主耶稣说，由我自己讲的，那么就是寻求自己的光荣。英文是这样用的， He who speaks on his own authority， 也就是那一个人是按照他自己的权柄所说的。其实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的，你若不是用神给你的权柄，在他权柄底下来说的，你是自己给自己，你凭什么讲？我就是凭我自己，那个意思啊，好像神没有呼召你做什么，你就要做的，那是出于你自己。也就是这里说的，他说的是按照他自己的权柄，而这个权柄是寻求去得着自己的光荣。你会出于自己，就是有一个你想要自己要说什么，自己要表达什么，而那个表达想要成就，那个成就怎样？满足自己的虚荣，满足自己的光荣。但谁若寻求派遣他来者的光荣，他便是诚实的，在他那就没有不义。那我们要寻求的是自己的光荣呢，还是神的光荣呢？那么神的光荣，他叫你不要做的你去做了，你在光荣他吗？你在犯罪啊。如果他要你做的你真的做了，别人不认同，可是父受不受光荣？还是受光荣的。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世人看到他好像是失败的，是非常失败，连跟随他三年最亲近的十二个使徒都跌倒了，跑的跑，出卖他的出卖，没有办法说什么的软弱的都显示出来，好像全然失败。但是呢，这是父要他走的路，他知道完成了，完成了。有的时候在完成之前，哇，你们这些没良心的，我善良对待你们这样子，哇，你们怎么这样？这话一说了以后呢，破功，对，全部就不能完成了。所以要坚忍到底。有的时候好想骂人哦，你千万不要骂出去，你千万不要骂出去，把它交给神，神会把它变成一个甜水，造就鼓励和安慰。那你的声音讨了神的欢心，讨了神的欢心。这一个寻求派遣他来者的光荣，要藏在我们的心中才可能完成，要常常在我们的心中，常常在我们的心中。那么这样的人是诚实的，在他内就没有不义。意思就是学习着不要为自己讲话，学习着不要为自己发起，学习着不要为自己做什么，而愿意用全部的生命来做神要我做的事情。有一位主重要的仆人，他的名字叫做甘坚信，就是一个主非常爱的一个仆人。他为了很渴慕寻求神，他就花很长的时间用以弗所书第一章跟第三章，就是求你打开我心里的眼目，求你打开我心里。一有时间他就这样祈祷，一有时间就这样祈祷。经过一段时间，主耶稣真的显现了，开了他属灵的眼睛。从那一天起，他一祈祷就看到主耶稣，一祈祷就看到主耶稣，就是他很渴切渴望的寻求，求你开启我心灵的眼目。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他祈祷祈祷祈祷，神开了他的眼。有一个撒都孙大所，很多人认识他，撒都，他就是受了甘坚信的这个见证祈祷，他也开始这样求你开我的眼，求你看， 神也开了他的眼，有一些人，所以甘坚信他的眼睛被开了以后，他好快乐的跟主在一起，主就跟他说，他说现在你可以进入第一期的侍奉我，第一个阶段的侍奉我。他很高兴，他可以更亲密的侍奉主，他就不聊着主，你说的话我不懂，我已经侍奉你大概都已经15年了，他是一个很好的牧师，他做牧师做了15年了，大约15年，主啊，我不是忠心辛勤的侍奉你15年吗？你怎么说现在我可以开始第一期的侍奉你呢？主就带着很大的爱跟他讲说，那15年你做牧师你做的事是我叫你做的吗？他说，主啊，我认为是，难道不是吗？主带着极大的爱告诉他说，我没有召叫你做那些事，我没有召叫你做那些事，是你要做的，那我允许你做了，可是那些事价值大不大？不大。如果他终其一生是这样的话，那在那个册子里他就是零，对不对？
只能吃叶子。
啊，只能吃叶子。意思就是神给我们的更好的，他愿意我们得着啊，得着。他不是要我们得着次好的啊，次好的会降成三好的，三好的四好的，最后变成不好的。他不是，他要我们活到这样。所以甘坚信是悔改又悔改，悔改。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他也不是做不好的事哦，他是在教会里他做很好的牧师，他做很好，只是说是出于他自己的，不是出于神的。那么不是出于神的，在神的眼光里有没有价值？没有，那个价值就不大了。因为只有出于他的，依靠他的，才能归于他，才在他的荣耀中有长久的那一个价值。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里提到，人可以在根基，根基就是基督，使徒就是跟基督在一起紧密结合，从神那里拿到的旨意奠定的基根基之外，别人不能够做任何其他的事。那么人可以在上面用六种材质去建造，这六种材质都可以，我们可以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二节，人可以用金银宝石木草和秸在这根基上建筑，但个人的工程将来总必显露出来，因为主的日子要把它揭露出来，主会有一个日子把它揭露出来，那一个揭露原来主的日子要在火中出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你到底做的是金吗？银吗？宝石吗？或者是牧草和秸呢？主会来检验，主的检验是真实的，主检验呢就会把他真实的样子显示出来，谁在那根基上所建筑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必要获得赏报，谁的工程若被焚毁了，他就要受到损失，他自己固然可以得救，可是人像从火中经过一样，也就是牧草和秸全部都化为乌有，不能进入永恒。金银宝石指的就是，金指的是阿爸父的圆满，他的性情，银指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白白的恩惠，宝石就是指的圣灵的工作，三位一体的神所做的，我们跟着三位一体的神所做的，就有那个永恒的特质，永恒的特质。主就跟甘坚信说，他说很多很多侍奉我的人连第一个阶段都没进去，是指责神要他做的事情，他们以为在侍奉神。那有一个可以看的标记，就是他是凭谁而做，他是寻求谁的光荣，就是我们刚才读到，他是寻求自己的光荣呢，还是寻求神的光荣呢？那么寻求自己的光荣就是为了自己而做， 所以他讲的话是为了自己呢，还是为了神呢？那是一个我们先前读到的约翰福音第七章十八节，谁若寻求派遣他来者的光荣，他便是诚实的，而这个诚实会知道在他内就没有不义，就是神他会帮助我们是在他的一个对的关系里做对的事，那就义，义是指的那个关系，也就是万物都出于他，我们出于他的要依靠他，依靠他以后要把光荣归给他的这一个圆满。牧草和结果过去了，价值其实不大，就是主会主在福音说，哦，你已经得着了人的掌声，那么就天上就没有赏报了，那你愿意没有人的掌声，在天上有永恒的赏报，还是人的掌声，就到此为止，已经得到了。那是他指的法利赛人在表面上做的。我们愿意求神帮助我们做我们该做的，神要我们做的，神他的旨意是最好的圆满的。有一个弟兄，他在一个意外中他几乎死了，他的灵就被提到天上，他在天上看到了很多美好，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他看到非常非常美好的地方，他说哪里有这么好的地方，然后主跟他说，你要就留在天国里呢，还是你要回到世界里去？他明白，如果他要留在天国里，他可以留着；那么他要回到世界里，他也可以选择。他就问主一个问题：主啊，我不太明白，难道有人会选择要去回到世界里吗？他问主这个问题，主说很多要选择回去。他说为什么？主就带着极大的爱告诉他说，这是我对你的册子，你几乎都没做或做得很少。他说我召叫你要成为一个牧师，我有计划在你的生命里，你现在大概都已经六七十岁了，没有做牧师，虽然是个好的教友，可是没有活在命里。他立刻想起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好强烈的意愿，神呼召我要做牧师，他非常真的是为这个东西好快乐，其实那也是他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时间，一直要去做，一直要去做，但是他的爸爸反对他，牧师钱太少，就给他很大的压力，他就屈服在这个压力里，他就忘掉了这个呼召。当神让他再回忆看到的时候，他是哭到不行，而且他突然明白，不是惩罚，就是太多的价值没有了，没有了。他就哭着说，主啊，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要回去，再给我一次。主说，你不能回到我原来给你的那个，因为那是二十几岁的呼召的，你现在已经六十来岁，你怎么回到那个时候？后来主说，我允许你回去，我会再给你你回去后的计划，你好好的去活在我的命令里。他选择了回来。那么我们也要带着一个极大的警醒进前，我们不愿意去做不是最好的，也就是主要我们做。我一直在我跟随主的过程里，我不想要凭自己做什么，我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每一个地方是我自己想去的，主要我去的我就去，主不要我去的就不去，主要我去哪里我去哪里，主不要我去哪里我去哪里，哎，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不是这里那里的问题，就是主旨意的问题。那么在跟随主的事的过程里，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体会，很多很多的学习，很多很多的美好，那都是神彰显他自己的荣耀，经验到非常非常多。在今年的去年的6月23号我做了一个梦，那个梦在那天晚上它是重复做重复做重复做，一直同个梦一直这样子重复的做重复的做。我现在要讲的就是之前何冕在讲话的时候，上个礼拜查经的时候，他加了一句话说苏老师进入了第三期的事故， 他讲一个，后来他说你们想要知道的就问苏老师。我不曾跟人家讲这第三期的侍奉，我收回来，我跟何明讲了。我的意思说公开来对于众人这样子讲是没有讲，我就是跟何明私下有的时候亲密的关系就会多知道一点，我们要跟主也一样就会主跟我们分享很多一般人不知道的，朋友会他说我把你们当作朋友，我就会把父给我的奥秘跟你们分享，因为你们不是仆人，你们是朋友。我们若跟主建立很美好的关系，所以讲了以后真的有人就问我说我很想知道，我就回答那个很可爱的我们中间的一位，我说也许别人也很想知道，那我好好的把它讲清楚好了，我如果用微信这样子写一写也讲不了太多，就是前面有人想知道，所以不止一个想知道，所以我就这个时间跟你们讲这件事情。你们想知道吗？
想
不想知道可以不听，想知道的话就听。6月23号那个梦就是一直重复着，一直重复着，一直重复着，一直重复着。而在梦中我梦到了主跟我说，他说从今天起你要进入我带领你的第三期的侍奉。其实我在梦里面我就听到了，在梦里面我就讲了一个话，我说主我的身体不是复原的100%好，因为我2月8号受了极大的伤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么到了6月23号才4个月左右我的身体复原的很好，很多了，可是我还是觉得没有完完全全的好，我就说主要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的侍奉，那我的身体还是不是很好，主就在梦中跟我讲你要对你的身体说完成了，你告诉他完成了，我就告诉我的身体说完成了。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光在梦里面就进到我的心里，我突然明白了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讲完成了，那么就是他所做经历的这些苦难就完成了，主要我完成了，就是我受伤的这个整个过程中间在那一天是完完全全过去了，达到了他安排的旨意，考验磨难或者是他愿意我经验的，他说完成了。那一个倒下的人叫 Hebron 就是以主有盟约，以主是朋友，我在梦里面就说 Hebron 倒了拆毁了， Hebron 又竖起来了，是一个新的，那么过去的他都进到了一个新的，全部都是新的，他完成了。我非常非常的感恩，我非常感恩。我是在后来慢慢学习说有阶段，以前我也不知道有阶段，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这个阶段，但是仔细来看是不是有阶段，有啊，耶稣基督是不是30岁以前没有出来，那是一个阶段，就是隐秘的，他有一个逃难的阶段，他到埃及去，他一个一个阶段的堆砌起来，我实在不知道我的命运中有几个阶段，可是我相信有阶段，可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主说今天6月23号就是你进入第三期的开始的一天，我很感恩很感谢。那么同样的这句话是不是说第二阶段都经过了可以交给主了，就是第二阶段。我醒了以后我就在想第三阶段，那么什么是我的第一阶段，什么又是我的第二阶段，我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我只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就现在是进入第三期的阶段，一个明确的答案。那么什么是第一期，什么是第二期，我在想，这是我想的全是我会这样想也是很正常的，跟你讲第三 那么我总会想，那第一第二是什么呢？我想了第一可能就是我97年蒙召把工作辞掉，他带我去探险，他要我做的第一件事情辞职我就辞职，他要我做的一件我就做，当我一件一件做他就一件一件告诉我，后来他就告诉我一个蓝图，那个蓝图我应该怎样做都应验了，那个蓝图一直我去了很多的地方，所以主在启示我，在过去启示我要做的事情的蓝图，那个生命册的，对于我不是生命的，就是说在主那里有个册子，他要我做的侍奉的蓝图，我其实只有寻求他的旨意，我不求我自己要做的。那做着做着做着做着做着做着，我想第一阶段应该是那样，在2017年大约2017年左右，我开始体会到整个世界的格局变，很多的状况变，我就体会到以前的第一个蓝图不太容易继续的在用，因为事事有定时，事事有定期，那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时期，在旷野中的时期，进到了克拉罕地和就是迦南地又有另外一个时期，就是一个一个时期，那在这个时期就我就体会到说有一种不一样，而在这个不一样我就非常非常迫切的祈祷，求主帮助我知道我需要新的蓝图，我觉得我需要新的启示，新的蓝图，我就在祈祷中，在祈祷中，后来主就给了我新的蓝图。这个新的蓝图和就是我们的五场特会，我得到的启示跟大家讲，而那五个特会我待会还会再做一个总结，就会把那个现在就是简单的说一些，待会会说多一点。那个蓝图就给了我，我的五场特会一结束整个时空就变了，我在结束的那一天就是很严格的法律，不可以飞，不可以聚会，什么都不能，完完全全因为 COVID-19 全部就下班了，世界各地的美国也不能够，连教会的聚会都不能了，就立刻变了，也就是立刻变到了一个以前我是常常在外面，就变成了一个我不到外面去了，都在家里，可是主开了门，我们就有好多的 room 的聚会， room 的聚会，让他给我的蓝图就发生了。所以第一阶段的蓝图根本不适用于现在的这种状况，那么主的时间呢，所以我在想第一阶段是那个阶段，那么第二阶段我不知道是怎样，是关于这一些，那这一些好像又要到达一个状况哦，要到达一个状况，就是新的，只有讲说第三阶段是充满我天国威能的阶段，充满我的荣耀的阶段，那就是说要从第二个进到第三个，那我不知道第是不是这样啊？第一个好像是那样没错，第二个是不一样，那么第三个又不一样，第二个是从有的这个启示的那个时候开始算呢，还是说我被铁门压伤了的那个阶段的过程呢？不，我想可能是就是从接受了这新的蓝图是第二阶段，而这个蓝图它进到下一个就真的要发生的的状况，非常的感谢主。是不是只有三个阶段呢？我也不知道。其实重要的事情是，我要知道主现在要我做什么，对不对？主现在要我们做什么？主现在愿意我们做什么？那么主他要我为他准备一群他在幕后时代他要用的神的勇士。那么这两年我们就这样子的去做，已经看到那个味道，看到那个样子，看到很多的生命的变化，非常非常感谢神，他做的样样都好。这就是何美那一天说哦，三期我就是把我领受的跟大家分享，那一天1月23号2021年也是星期三，那一天有樱桃儿国的聚会， 在那一天因他而活的聚会里，我就发觉我的生命不一样。其实从那一天真的不一样，我体会到一个极新的富有，极新鲜的富有，好像有一种极新鲜的富有。我只是在这个阶段的开始，我需要求主帮助我依靠。那么以前我必须严格遵守的就是不寻求自己的光荣，那么要更严格的，不是说从现在可以开始，过去所有的这些属灵的律跟这些不沮丧一样的，都这些主帮助我。那么主愿意帮助我们都进入他更大的丰盛里，他帮助我们进入一个更好的他为我们所安排的。只有出于他的来自阿爸父的金子的工程，主耶稣银子的工程，圣灵宝石的工程，他要亲自检验，也不是自己认为是就是，也不是自己认为不是就不是。其实要寻求神的荣耀，就是不去想自己怎样，只是多多的去想神你愿意怎样，我就多么多么的也愿意这样的回应你的召叫。谁若寻求派遣他来者的光荣，他便是诚实的，在他内没有不义。公义的神，求神帮助我们认出自己的不义，寻求自己的荣耀就是不义，自己想做靠着自己因着自己的名所做的也是不义，就要因神的派遣而做。求神帮助我们停止自己想要做的就只做他要我们做的。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请来一位念一下。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蒙召做使徒，蒙召做宗徒。他做宗徒也不是自己做的，其实自己派自己的都叫假宗徒假使徒，自己派自己做先知的叫假先知。他都是被召的，就是神呼召了他做使徒，他是被选拔为传神的福音，他是被选拔。那是谁选他呢？神选他。所以被召蒙召的多，被选的少，也就是因为我们不好好的回应，我们的愿意里有不愿意，常常是一种不是这么明确的愿意。如果我真的愿意承行他的旨意，我就必须停止自己肉心的妄动，对不对？我不能又愿意又继续的自己一直做。我愿意你的旨意成就，那么在你还没显示还没做的时候，我就做了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那不是真的愿意，不是真的愿意。被招的多，被选的少，可是我们是当得起神召叫我们，就是要选我们了。那我们也要这样子的被他选，而忠信到底的就必要得胜。另外的就是被选之后要忠信，你已经进入了他为你安排的命定里，你要忠信，你要忠信，而且是忠信到底，坚持到底，忠信到底的必要得胜。这一个忠信，这一个意愿，完完全全的意愿是在于我们，而忠信公义的神，他必要完成，他必要教我们，他必要帮助我们。我们看使徒保罗的生命，有一个是他生命很大的转捩点。他爱神是在圣经中开始描述他的时候，他就是为了祖先的神，也就是他祖先的神就是耶和华，就是我们是同一个神。那么他为了他祖先所信奉的神，他是非常带着火热，这个火热他不是在家里不做事，他做很多很多的事，凡是不合他的尺度的人都要被他修理了，被他抓去迫害的。其实圣徒斯提凡的死，斯德旺的死，是他也有一份罪债在里面。而那时他是这么热心的去做了很多很多他以为的事工， 但是是不是出于神的？不是。那么他做了很多很多，他不但在耶路撒冷做，他还要跑到大马色去做，大马士革去做，迫害那里的基督徒。而就在他走到这个错误的道路上，要犯罪的过程中，神怜悯了他，有一道光照了他，他就趴下来了。他趴下来的时候，他说：“主，你是谁？”那时他听到有一个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我就是你所迫害的基督。”所以他的生命就从这个启示完完全全改变。所以他以前做的事情是不是命定你的事？就是迫害基督徒犯罪的事，不是神愿意他，而是神的怜悯把他带回来，回到神对他的命定。那时他就要改变他全部。那他也有一段时期在阿拉伯三年，就是在那边祈祷生活，他有一段时间出来，他有一段时期，所以他有一个一个阶段，其实他一直是被圣灵所管制。他说：“我要去一个地方，上主的灵，圣灵不准我去。”那么圣灵就让我看到马其顿的一个弟兄说：“请到我们这样。”好，我认出是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就去到那边。他一生一世就是一直行走在圣灵的带领中间的，一期又一期，一期又一期。所以他知道说，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是一种非常亮丽的生命。有一个主重要的仆人叫做 DGS Denebran， 有一次他被提到天上，他常常被提到天上，因为他做神喜欢他做的事。有一次主就让他见到了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就跟他分享了一些话，那个话就让他看到了他生命中间需要更新改变的地方，他得到好大的释放。那个时候使徒保罗跟他讲说：“当我往大马色的路上，有一道光照着我，我趴下来，我听到声音，那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我们通常会想，这样的一个坏的，这个声音一定是很严厉，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是一个审判。他说不是，他说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温柔，这么多的爱，满了极大的爱，那个爱就把它融化了啊，真的，那是一个极大极大的爱。我们对神的认识真的需要神帮助我们对他有更深的认识，我们真的很愿意很愿意只寻求他的光荣，如同主一样，那么也就是往一个方向完成的一个目标标杆，我们要完成，我们要完成，我们要往那里完成。我们看诗篇第四十篇，诗篇第四十篇第八节。
于是我说：“你看，我已到来，关于我，书卷上已有记载。”
你看，我已到来，关于我，书卷上已有记载。关于我，书卷上已有记载。Amplified Bible 是这样说， In the volume of the book， 就是在一个书或者 scroll 一个书卷，他说 It is written of me， 就是 It is written， 意思就是被记载着，被写的，这是一个现在式，因为在神的永恒里是超越时空，都是现在。那个在他手上的书就是永恒的，他说 It is written of me， 这个 me 用的是小写的 m， 不是大写的，是耶稣，也是你，也是我，我们都有一个命定的书在那里。我们也要像耶稣一样说：“请看，我也来到，我也来到，关于我，书卷上已有记载。”愿神开我们的眼，让我们不浪费时间去做不必要的事，不用肉心发动去做很多一点价值都没有的事，也不用用肉心人的想法以为是做多了不起的侍奉。其实侍奉就是神的命令，出于他的 没有小的。你为小子中倒一杯水，如果是出于神的，他量给你的，量给我的，那就是我必须在那个时刻完成的上功圣功。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教导我们，不寻求自己的光荣，只寻求他的光荣，就能够认识神对我们的旨意，我们的愿意，他会给我们力量来成就，来完成。我们必须活着，因他而活，正如同主，他不凭自己活，他因父而活。同样，我们也要因我们的主而活，因我们的父而活。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在这世上给我们的榜样，谢谢你，你的教训不是你的教训，而是阿爸父的教训，而是永恒的教训。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你都不是凭自己说的，而是父的启示，父的派遣。父要你做的事，没有一件你不做，没有一件你没做完成。父不要你做的，你也没有做任何一件。求你帮助我，让我也这样子学习你的样式，结出你的果实，你是出果，我们都是你所拣选的出果，你所悦纳的献于你的馨香的果实。求你帮助我们不与此事同化，求你恩待我们，活在你的命定里，活在你的旨意中。主啊，你看着我们这小小羊群中的每一位，你看着我们，你看着我，看着我们周遭每一个你所召叫派遣的。我已来到，我们都来到，我们现在就来到你的宝座前，向你献上我们整个的生命，向你献上我们的一切，为了成行你的旨意，为你所用，荣耀你的名。关于我，书卷上也有记载，求你把这记载，关于我的事，关于我的命定，因着你的慈爱怜悯，来帮助我，来教导我，事事有定时，事事有时期，让我每一个时期都是活在你的命定，活在你的旨意中，让我每一个时期都完成那个时期你的命定，好使所有的时期在最后我能够完成。主耶稣，我若不依靠你，我若没有你，我永远不可能完成一点一滴。我有了你，我就相信你能够帮助我，你对我的命定是最好的。求你帮助我喜欢，求你帮助我付代价来成行，求你恩待我，活在你的旨意，活在你的命定里，因你而活。是的，主耶稣，我活着就是要因你而活，我不再因我自己而活着，我不再活在这世俗里，活在这肉性中，而是我活在你的旨意中，我因你而活，你在我内成为我得胜的力量，我在你内成为我学习安息成长的地方，让我跟你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正如同你说的，我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我就跟你合而为一，你在我内，我也在你内。正如同你因父而活，那吃你肉的，喝你血的，我们就要因你而活。是的，主耶稣，求你保守我们每一天都因你而活，活在你的旨意里，活在你的得胜里，活在你的丰满里，活在你的荣耀里。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